我们知道读圣经向来人子坐在神的右边，怎么忽然站起来呢？莫非我们看见这里地上有个寻道者？当他被圣灵充满的同时也被石头充满，这个位置寻道者。结果我们看见当他在那里寻道，要寻在在当他在那里看见当他寻道的时候，结果主耶稣居然站起来。弟兄们，本来主耶稣是坐着站着，为什么欢迎这一位寻道？所以大家明白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都看在保罗里面，都看在保罗里面。所以圣经告诉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保罗就在怎么样呢？就开始逼迫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良心控告他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司提法的脸好像天使，司提法的脸，谁看见他是天使？路加说他的脸像天使的脸，那一定有人看见，告诉司提，告诉我是路加，那个告诉路加的是谁？当然是保罗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司提法寻到的时候，保罗眼中所看见的司提法像天使的脸。所以因为寻道者他的心是狮子的心，但他的脸却是寻道者。那今天我们受逼迫的，我们的脸是狮子的脸，我们心是天使的心，刚好倒过来。但是各位，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寻道，这里有一个见解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像就尸体在保罗看，在保罗里面看这个人。所以弟兄们，如果这个人是应该被铲除的，为什么他脸像天使？所以良心就在保罗里面说，那莫非他做错了？但他要把良心的事情赶出去，他觉得没有错。根据他所读的圣经，凡是钉在十字架上的、挂在十字木头上的，都是受咒诅，他不可能是弥赛亚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他就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杀害；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这个逼迫所有的。所以我们叫逼迫，就从那时候开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司提法的祷告，司提法没有放弃。像这样的人，应该放弃。但是我们说，虽然世界的神把保罗的心给弄下，一点不错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就是神如果要救一个人，如果真的有人祷告的父啊赦免他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是他们自己。你看那凶杀的人进到保罗的里面，他不管这些基督徒到底是怎么样，是怎样的无辜的，但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，所以通通是割草无论。所以等到凶杀的灵进到他里面的时候，对基督徒来讲，那简直就像恐怖分子，那更恐怖分子。所以你还记得亚拿尼亚神向他这个显现的时候，他说我怎么能够去呢？这个人素来是逼迫基督徒的，素来是搜索我们的人。所以呢，这个保罗所要追杀的人就是亚拿尼亚。那现在主不光是救了保罗，主现在也要对亚拿尼亚说话。结果是亚拿尼亚去叫保罗的眼睛看，然后按手在保罗身上，把神的旨意来告诉他。弟兄姐妹，这两个人是冤家，保罗要杀的就是亚拿尼亚。但是现在你看见，一面保罗不救，一面亚拿尼亚也很顺服，这里只有福音能做到这样。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因为司提法的祷告，保罗那个人居然能在大马色路上，神用四面的光把他照耀，那感谢。现在保罗成了何等的人，福音能做到什么样的工作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福音从来没有失望，从来没有人心堕落到一种地步，福音不能拯救。福音从来没有失望过，不管你什么样的人，不管今天堕落到什么样的情况，就像是保罗吧，他杀害基督徒，他以为只是 这是宗教的狂热。但是最后呢，你看看谁征服了？我们想是福音把它征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讲到这些故事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在主面前需要受福音的矫正才可以。神爱谁？神爱以色列，神爱阿拉伯，神爱犹太教人，神也爱信奉回教人。因为世界神已经把，就是把许多人眼睛都弄瞎。我们没有得救前，我们也这样，我们做了神的仇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就我们就知道，我今天这个需要更需要的是爱。只有爱从正面进来，恨才能够从后面。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然后我们昨天也看到了那个整个的这个预言，关于阿拉伯人的预言，然后圣经的预言果然是预言，果然是预言。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已经有点，我们可以来到启示录。那么刚才我们读了几个地方的圣经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？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启示录啊，刚才我所读的几个地方都是讲的七个，有没有注意啊？比方说启示录一开始是七个教会，然后七星，然后呢七个灵，七个角，还有呢七个印，七个号，还有七个碗。那么所以还有七雷，很多七位天使。如果大家一读圣经的话，你发现启示录这个七个字出现了好多次。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，这个七这个字，它出现的次数呢，是等于把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前一卷，我们叫启示录的前一卷，一直到启示录前一卷有大书，那么我们知道加起来的数目还要多。我再说一遍，就是启示录里面的七出现的数字次数，远远超过其他65卷圣经里面那个七出现的次数还要多。所以现在我们莫非七是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吗？莫非七是一把钥匙，要把启示录开启？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怎么解释这个七。那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，启示录乃是圣经最后的预言。那么圣经里的预言是互动的，是彼此有关系。那圣经中里的预言不是个单独事件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启示录这个七不是个单独的事件，启示录的七呢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图画里面的一部分，就是它是个局部，它不是全部。所以如果大家只读启示录，你会明白启示录，因为启示录需要从整个大的图画来看这个局部的图画。大家都知道拼图，拼图的每一块是局部，你光看拼图你看不出所以然，你要解释这一块的拼图，你需要用整个的拼图来解释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启示录好像66块拼图其中一块而已。有的人说我要读启示，不错，你要明白启示，你要用整个的圣经来明白这个，因为圣经里的思想是串起来的，圣经里的思想是把它连在一起，是契合成的。所以我们不错，我们读到启示录它的特点是七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它是七？那么这个七就能够涵盖一切问题。我们的这个七原来不过是这个整个一个大的拼图里面的一部分，就是。那现在我们要找其他的部分。如果你把其他部分找出来，那就很清楚。那么大概我们这样说，全本圣经里面有1800多个预言，这些预言都连在一起，都串在一起。那么这个1800多个预言，到底你怎么解释它？如果你一个个去解释，那么一面我们花很多的功夫，那同时你恐怕要很长的时间去读它。但这些预言背后有一个，这个预言背后有一个思想，这个预言背后有一个设计。 所以我们必须从整个圣经来看这个设计，来看这个，来看正负的一个图画。那么从表面上看，这是很复杂的一个动作，
是不是？
因为我们知道预言还是讲到神他有一个主，在永世里有一个主，那么然后呢，他要开始完成他的主，于是时间就开始，时间尺度就开始转动，这就是时间。那么在这个整个时间的过程里面，神要完成他的工作，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世界，整个将来的趋势，整个的走势，就照着神的旨意一步一步的就在那演进。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真正解释这些轨迹的1800个预言的看法是，所以如果你把神的旨意丢掉了，你要明白是不可能。所以我在说，如果大家好奇预言说不懂，如果你说我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就能读懂，就能读懂。预言的目的不是叫我们预测将来，预言主要的目的要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让我们能够行走在神的旨意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做世界上算命先生多的，世界上预言有多种。我跟你说过，17世纪他们的预言说第三次世界爆发的时候，两个兄弟要被撕碎，所以有人说这就应验了9/11的事件。9/11不是双星大楼像兄弟一样被撕碎的吗？那这世界上的预言，世界上这种预言多得很。1995有人说台湾要遇到灾难，那现在又有人告诉我们3年之内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，弄得人心惶惶，很多人搬到贝里斯。我常常在想说，难道基督经过那一次还没有学会功课？我这次回来，有很多牧者告诉我说，他说你看现在又有人讲预言了，又讲3年怎样怎样，又讲了怎样怎样。那我就心中纳闷，难道神的儿女一直是幼稚到这个，就天天就像幼稚园学生一样要唐诗？那么今天有人这样讲，明天那样讲，那么呢，你今天那昨天那样讲，大家搬到贝里斯，下一次我就搬到哪里去？难道大家还没有学会功课吗？难道大家不知道说圣经的预言到了启示录就已经告一段落了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没有人可以在预言上加添一点，也没有人减少一点。如果所有预言关于将来的事已经在圣经里面，那圣经里的预言不是像算命先生一样，不是满足人的好奇心，乃是把神的旨意要告诉我们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。如果这次我们读启示录，如果大家在这里追求读启示录，目的光是能够知道将来，然后呢再茶余饭后来告诉别人，哦，我知道怎么预测未来，那我们没有做先知，可能就做了假先知。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预言不是叫我们做先知，不是，圣经里面的预言是要叫我们知道说现在是什么时，神的时间表到什么阶段，神的工作有没有完成，神的儿女有没有责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预言的目的，这个是读预言，这是读启示很重要的目的。所以我在说，如果大家对其他65卷不明白，你要想明白启示录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我到处很多地方，人家都喜欢告诉，都是喜欢听启示录。我知道听启示录很多人都会有的，那你讲什么别的，他们说我约翰福音不知道听多少遍，讲大卫医生这代台东也知道，我这个大卫医生有什么好听的呢？所以大家到了末世的时候耳朵发痒，所以大家呢就是要听一些好奇的东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错，圣经的确有启示，我们也应该明白启示。但你要明白启示录，你知道你要打多少的根基吗？你把一栋楼盖成这栋楼盖这么高，根基要很深才可以。那到底我们有没有把根基打好？到底今天没有，我们真的有没有把根基打好？所以我想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难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七不可能是单独。那么这个1800个预言，你怎么把它拿起来？怎么把它给解？你怎么解释这个所有？比方说，我们怎么连起来？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圆周运动有一个焦点。所以你看，圆周运动，你比方你甩石头，你如果把它甩成圆圈的话，你知道这石头的轨迹，你就找得到吗？每一点你知道几点钟在哪里，几点钟在哪里。但是问题，你知道整个的石头是受你手的中心的控制，所以你在那个甩的时候，它事实上每一点是围绕着这个中心。所以这个